其实啊，心中昏迷，为什么？这个香灰啊，哦，我们知道外邦人有的也拿香灰去吃啊，哦，好像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但是他却不知道，香灰可能解决他眼前一点问题，但是不能够救人的灵命啊，啊，真的，一旦这个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偶像无能啊，啊，但是很可惜，他们不能够分辨，啊，这个偶像的。这个虚浮，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新兴宗教啊，你说它灵吗？当然有些地方它很灵啊，有灵才会人才会信它，但他不知道这是偶像，这个魔鬼的工作。你说催眠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啊，它会让人被催眠以后受那个催眠的人来那个控制啊，有没有这个事？当然有啊。但是那个有些人说哦，催眠以后啊，可以什么放松精神呐、啊，那怎么样？那只是一种短暂的好处了。接着就是被邪灵控制，被邪灵控制，所以有些人就是说，只求眼前的好处，不用心在信仰上去做思考，所以到最后呢，他们就被这个迷惑了。好，那21节到28节，这里就提到了。说，我们前面提到神拣选这些的选民的目的何在？啊，这21节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纪念什么事呢？就是圣灵的帮助，让你们有活泼的生命，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相对的，那些拜偶像的结局啊，是那么虚荒，是那么无助。所以你们要把这些事情来做一个对比，然后要去思考，那我们要如何做好神的仆人？21节这里说，你要这纪念这些事，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神一再的强调你是我的仆人，在21节讲了2次，就要记住啊，仆人的角色是做什么？就是要做神的见证人。所以。保罗得到神的拣选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主啊，主啊，我该做什么？所以主就指示他，你要到列邦去做我的见证。其实我们今天蒙拣选也是这个目的，我们要做万人的见证。这里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所以神既然拣选我们，他会不断的来造就。别人或许会忘记我们。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们要记住，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啊，在前面43章第四节那里说，我们是神的宝贝。在49章呢，14节、15节说，我们来看一下49章哈，14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我，主忘记了我，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急迫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了。这里谈到说，神的选民会埋怨神了。神啊，你大概忘记我了。神跟他讲，不会。即使做妈妈的会忘记吃奶的婴孩，但是呢，我不会忘记。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这个事情，所以就让我们知道，神不会拒绝我们。所以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或许我们会埋怨神啊，你怎么让我落在患难当中？神啊，你好像都不知道我在患难当中。我们在40章那里不是这样讲吗？我处的困境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我的痛苦，都不会为我伸冤。不是神不知道，神会知道所以我们在受造就的时候，在操练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都知道所以你看呢，那个出埃及的时候，你注意看。摩西在旷野受40年操练的当中，神一直一再的惦念着受苦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所以等到摩西受40年操练之后，神告诉摩西，百姓的苦我永远没有忘记，所以要拣选你啊，来这个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记住，不要被魔鬼骗了，你不用祷告的，您祷告，您看。你的神都没有垂听，你还祷告什么？ 不要忘记，神没有忘记你，不要被魔鬼骗。所以这里很肯定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们对于神要有这样的认识。二十二节，我涂抹你的过患，像后影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影灭没。这里呢特别强调，神彻彻底底的要除掉我们有那个大罪，好像后影；有的小的罪恶，好像薄影。不管你的大罪小罪，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神都要涂抹。这里二十二节说，我涂抹了你的过患，他不是说我将要涂抹，不是，他是立即，你肯认罪悔改，我就涂抹了你的过患，所以我们今天应该 去经历这个道理啊，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你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就马上赦免你的罪了。只要我们不犯自己死的罪，当你在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开始有赦罪的那个举动了。所以你认罪悔改以后，不必再担心神真的会赦我的罪吗？神会原谅我吗？不要做这个怀疑。只要你认罪悔改，神就已经赦免你的罪。所以你看到这里不是讲我将涂抹，没有这样说，我涂抹你的过患。好像血肉的妇人，他凭着信心去接触主的身体的时候，血肉停止了，马上停止，就是这个功效。所以他第二十二节说，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他都没有用将来式，都是用似乎是用已经完成的这个语气在告诉我们，说你的这个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了。主已经付出了极大救赎的代价，在今天我们可以了解，主付出什么代价呢？当你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要断气之前，他那个大声呼喊：“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那一个呼喊就是尝到的那一种阴间的滋味了。人犯罪，就是跟神隔绝，那最痛苦。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是因为他犯了这个罪，所以那个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罪是让我们远离神了，但是神已经付出代价所以神的救赎是让我们再一次跟神和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应该像保罗常常纪念，保罗常常说，我是罪魁啊，但是神却救了我。真的，我们都是像罪魁一样犯了很多罪，但是神还是要恩待我，来拯救我所以我们不要辜负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好好的靠着神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再加上圣灵的帮助，成为好的见证人。所以二十三节这里说，诸天要欢呼，要歌唱，众山树林都要做这个欢呼，要歌唱因为呢这个当以色列家得救的日子，正是神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就如同新天新地的建设完成一般了所以这个大自然的一种欢欣鼓舞，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在灵性已经达到最高峰了。就好像启示录所说的当选民都归回的时候，我们都装饰整齐，好像新妇了，那时候大家共同欢呼这个是真教会建设完成的那一天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就是在描述就雅各以色列，你们要做神的见证人那么神不但罪把我们赦了，并且我们都用心来回归到神面前，我们就会感受到一个新天新地呢已经造成了，好像伊甸园一般这个是罪得洁净之后的一种的欢呼。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这里又特别强调这个圣城的重建，圣殿的重建那这里呢也一样提到什么呢？用被掳归回这个事情来预表着 这个基督拯救以色列的完全的归回了，所以我们呢，若是能够从这样的观点去看就比较容易了解24节到28节讲的是什么。其实后面还会一再的重复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解释是绝对对的，所以他这里提到呢，从圣城的复兴那么要来预表末世的这个教会的复兴。这里呢，首先24节先强调神的创造的力量，24节这里说，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这样说，我是创造万物的，从创造我们一直强调创造的一个特色是，无中生有，所以神造天地的时候说，我说有就有，说有这个有光就有光。有空气就有空气，神一说，事情马上就成了，这个就是神创造之力，从神的创造之力，就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来突破生活上种种的这个困难，也是靠着神的这种创造的恩典，所以那个24节这里就讲到。神怎么创造，怎么设计天地这些都是要来鼓舞我们呢。说只要我们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神，神会赐给我们这个能力使我们呢得到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就没有很多的忧虑了。那25节呢，这里就特别谈到仇敌要羞愧，那些行邪术的，他们的预告就落空因为神败坏他们的计谋。这个是提到呢，巴比伦那一些术士啦，行占卜的啦，到最后亡国的时候，他们也都变为愚拙的，那就让这些选民知道，神借着他仆人所说的话，是永远坚定的，不会改变的，所以一个跟神灵交的人，他所得到的。这个属灵的知识跟能力，常常是胜过常人一辈子所学的，所以你看，不管是耶利米呢、以西结的、以赛亚，甚至于但以理都是一样，他们所有的这属灵的知识都超越这些行邪术的，那再来看到26节呢，这里就提到，那个论到犹大的诚意。或是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这个犹大的城邑必被建造，其中荒场我也必兴起，神的城、神的教会、神的国度要兴旺了，要兴旺，那么这个就是说，他们被掳归回之后，这些也都成群了，那27节这里谈到，对声音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这个深渊跟江河呢，代表着拦阻，有些人认为说被掳归回难道那么容易吗？但是神就跟他们讲，即使这个深渊或是江河，我都能够把它排除掉，所以28节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见证这里特别提到古列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许愿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令立稳圣殿的根基，这里就把这个古列的很清楚这个名字都讲出来，神拣选古列成为他的牧人，来造就选民来归回，这个神可以说是一种奇妙的作为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么样的一个神的作为，神在末世的时候，一样的会拣选真教会。我们真教会也是外邦人跟古列一样，古列也是外邦人，但是成为神的牧人，要来造就选民让他们能够归回建殿。那这个幕后呢，神也拣选了真教会来成就来选民归回的这个应许所以这个是一种预表那么从这一段这个以赛亚书44章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救赎的工作是不断的在进行。那最主要的动力就是神的圣灵 让人有活泼的这个生命，能够让世世代代啊都得到造就，成为神最佳的见证人。那么神的灵也要来造就整个这个世界，并且呢也能够感动更多的人来成就神国的大事。所以我们不要担心说啊真教会啊在很多条件好像不足以来完成这个神的圣功。比如说这个是很难现在很难去看到但是我们慢慢去观察神的作为，就好像这个神啊在新约时代在众使徒当中，他并没有让这个使徒啊显得很特别，反而在这个逼迫的人当中把这个保罗显出来了，这个很奇妙所以保罗所做的功相当的奇特所以我在想说在末后的教会神要怎么样在兴起的功能，我们实在是很难去预测，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有这样的能力的。好，那这个是44章，这里是进一步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配合神的救赎的工作，赦罪的工作那么不但能够使选民归回，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生命的更新一直到最后得到一个新天新地的那一种境界所以这预言里头有这样子这个掺杂在里头掺杂在里头讲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去体会他从旧约的这个被掳归回的事件去延伸到末后的救赎。好，那我们再来看45章这个45章呢你可以从这里再进一步看到古列的救赎真的是在预表基督，因为45章的后面20节以后你会看到腓立比书里头引用到45章的23节的内容，那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基督的影子所以我们从45章能够看得更清楚，我前面所说的古列的救赎的确是预表基督的救赎，并且这个救赎的对象呢是从以色列要扩张到外邦这里也讲得很明显，前面有讲了，这里又讲得更明显那么救赎的时的这个应验的时间呢也要延续到末世，这里也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再来救赎的重点呢是告诉世人说只要信一定可以蒙神称义这个是45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重点所以45章等于又再一次的来见证把古列的工作引申到基督的救赎。好，我们看45章1到8节先看到1到3节，这里谈到呢神如何使以色列归回，前面谈到古列，那这里呢就正式来谈古列了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高就是神直接的救赎，直接的策划，所以策划救赎的主角当然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执行救赎的工作就是古列他虽然是外邦的君王，原本是不配，但是神赋予他这个能力的时候他能够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荣耀。其实呢我们在今天的救赎的一个计划里头，我们也是从外邦归族，其实我们也是不配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来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在救赎的工作上我们也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呢神用来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大概我们看到那个这个以赛亚书我们读过的22章，那里有一句话说 这个我们有神的权柄的时候，神所打开的门，人不能关。在启示录也这样讲。所以在这里呢，神就赐给这个古列这样的权柄。所以众城门呢，在他面前打开，是没办法关闭的，那么在这里也提到说，他要放松列王的腰带，就是说各国呢都不能够来抵挡这个古列了，没有人能够在古列的面前站得住脚，这个是神所施的恩典，那第二节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霜。这个神亲自的引导，所以人的不足没关系，神来补足，那我们呢，真的能够像，以后我们的圣功会像古列一样所向无敌的。这个铜门铁霜呢，代表这个仇敌这个的那一种的强硬，再强硬的敌人呢。神都有办法把它打破，让这个骨裂能够到处来征服任何一个仇敌，并且呢，神也要把列国所隐藏的宝物跟财宝都赐给这个骨裂，那么也就是说呢，既然是神选召的，他假如说顺服神的话去做，神所束缚的是超乎人所想象的。多而又多，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可以想到，今天教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将来我们圣公的发展，我们不要担心没有人才、没有钱财，当神要施福给我们的，那暗中的宝物跟隐藏的财宝神都会把它挖出来赐给我们。所以我在想，我们先准备好做工的心那神自然而然会把很多我们需要的人力、财力。都会赏赐给我们，那古列呢？这个神呼召古列，的目的是什么？这里第四节这里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他拣选这个古列的目的是什？为什么呢？是要为了这个雅各。为了以色列，就是为了要让选民归回，所以神让古列呢成为他的牧人来享受这样的荣耀虽然这个古列原先是不认识主的，那主还加给他这样的尊荣。同样的道理，我们原先也不是认识主，但是主拣选我们，并且也赐给我们尊荣，所以我们今天呢被称为金尊的祭司我们。也可以说是跟古列一样所以我们蒙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要配合神的作为，做好神的见证人，来引导以色列来归主，引导世人来归主那第五节呢，这里就提到，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这第五节还是重申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一再强调说，这个古列，你虽然不认识我，但是我还是给你束腰，就是给你力量，完成我所托付的。目的何在？就是要向世人宣告，除了我以外，没有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今天也要向世人做要这样的宣告，所以第六节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的内容所以这个使徒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也是一再强调这个事情说这个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主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才可以得救。所以这样的事情要让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人人都要知道。所以这个古列的救赎这真的就是预表的基督的救赎，就是说这个救赎的恩典是要关乎到全世界的，不单单只是以色列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 教会真教会要注意到神他拣选我们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有没有世界性的眼光呢？有没有全球性的眼光？所以以赛亚书很多地方一直强调说，你们要放眼看，看四方。我们放眼看四方，你会看到神更多的恩典，你的信心更大，那么你的爱心会更多。假如说我们没有那个世界性的眼光，只顾自己，那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感谢主了，我们教会至少我们一些同龄已经踏出去了，譬如说我们那个医疗宣道已经踏到国外去了，我们一些同龄那做医生的同龄已经跑到国外去宣道了，医疗宣道，表示说他们有那个世界性的眼光那我们现在有人都在海外经商的，他们也开始宣道，有人到大陆去的，他们有使命感那这个就是大家没有那种本位主义了，大家真的知道说神拣选我目的就是要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不过我是一直在想，必须要制造机会让信徒走出去。比如说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两位志工班的学生学员，他们到泰国去，到了泰国去他们才知道说原来泰国需要很多工人，尤其在曼谷这个大都会中国人很多。其实我们不必要了解泰国语，我们中国话也通但需要有那种更多的工人去做工。他们去了才知道原来泰国那么大，很多人想要信主，但是我们工人太少比如说医仙去那边一个礼拜的医仙以后，慕道者将近1000名，谁来跟进呢？人太少了。所以有走出去就会感看到我们的爱心还要再加强也看到教会的需要所以这里就一直提醒我们蒙拣选的目的眼光要看远一点。所以第七节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光暗平安灾祸都是从神来的是神所掌控，但是我们不要怕，不要以为那神造黑暗造降灾祸那我会不会落到黑暗跟灾祸当中呢？只要我们好好的顺服神，我们就不怕这一些。其实这些黑暗灾祸是要给谁的？给那些不顺服，这才算神的公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怀的意念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但是神有造灾祸造黑暗是要来审判那一些败坏的不顺服的。好，那再来我们看第八节，这说诸天自上面而低降下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这里就强调了，为什么神造光又 造暗呢？这里是告诉我们，神他是公义的神我以前一再强调，什么叫公义呢？公义是说你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不但赦免，神还要加上恩典让你更好。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吗，有救恩以后还要圣灵给你让你有丰盛的生命这是公义的一面，因为公义里头含有这个救恩。但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肯悔改，硬在心拒绝救恩，那么最后就是刑罚嘛。所以这些刑罚这些黑暗是留给这些硬心拒绝救恩的人所以公义本身里头含有救恩。所以有人说公义跟救恩是一体的两面，没有错，因为公义里头就含有一个救恩存在，那你拒绝救恩那就是要受刑罚了。那第九节以后到17节，这里要来见证从以色列的归回的的确确是出于神，绝对不是出于偶像的作为所以这里呢 是来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第九节说祸灾，那以照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的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下对揣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灾，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会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很不服气，神怎么能够借一个外邦人来显出这个救赎的工作呢？所以他们很不以为然，所以这里啊，神就用这样的比喻来说：你这个被造的，还能够对造你的主来争论吗？你这个被生的，还能够问父母说你为什么要生我呢？是一样的无知了。所以神兴起鼓励，当然这个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你们扮演不了仆人的角色，神就从外邦中来兴起一个仆人让你们看了，就好像施洗约翰对那些当代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子孙呢，假如你们不结果子的话，神也会从石头当中啊蹦出亚伯拉罕后代，所以你们不要太过于自傲，说我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亚伯拉罕子孙有什么了不起呢？你若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话，那神可以从石头当中兴起他的那个子孙嘛？一样的道理，你这些以色列人扮演不好仆人的角色，那神兴起一个仆人让你看看，所以同样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很有福气的。我们今天你看犹太人。扮演不好仆人角色，本来外邦人先临到犹太人嘛，但犹太人拒绝了，所以圣经说救恩就临到外邦了，所以我们很有福气，所以现在变成我们在救恩上我们比他先领受了，到最后犹太人才能够领受这个救恩，这个是圣经里头所预定的，所以十一节十二节说人怎么可以质疑神的计划呢？耶和华以色列圣者说就是造就以色列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所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十三节，我凭公义兴起鼓励，又要修筑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耶和华说的说神兴起的这个鼓励来执行他的公义，不是说鼓励有什么功劳没有是神特地的要兴起的作为来激动这个以色列民，让他知道神能够兴起这么奇妙的作为所以同样的今天神也激动我们那么来完成这个真教会的建设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你也要投降你也要赎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了。那这里呢就特别提到说连列国的人看到以色列百姓归回，他们看到了神跟他们同在了，所以他们都带着礼物来了然后呢他们呢要向这些选民说真的神在你们中间那这样的事情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应验大概是部分的应验那真正的应验呢是在末后要应验，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十九章那里有提到了，是末后埃及人跟亚述人也要归向神，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那十五节就说了，救主以色列神你实在是至允的神当人有罪的时候人就看不到神，当人离弃罪恶的时候看到神的大作为的时候才知道说神你是至允的神 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你，啊！但是呢，我们离弃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你存在的，啊！所以这里这说神是自隐，其实不是神隐藏起来，是因为我们的罪啊，看不到神，啊！但是我们罪被离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了，那么在这里哈，15节到17节哈，这里就要来强调一件事情哈，说那个制造偶像呢都要羞愧，所以这里就让以色列百姓呢在归回的时候会回想，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呢？哦，原来过去啊，他们都把外邦的神呐带到自己的国家，导致于他们受到羞辱。那现在呢，神重新的拯救了，所以17节说，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呢。各位要注意到这句话，得永远的救恩，所以从被掳的归回当中，他们有没有得到永远的救恩呢？没有，因为那时候主耶稣还没完成救恩，所以这个永远的救恩是要等到基督完成救恩以后，他们才共同领受。那我们也看到，当今的以色列百姓啊，有的人离弃耶稣，主耶稣还没有得到这永远的救恩，但这个呢，这句话不会落空，不会落空，所以后面会再提到。好，那我们再来看18节到25节，从这个古列的事工里头，我们就看到这个救恩在时间上要不断的延续到世界的末了，在空间上要不断的扩展到世界的这个诸国，所以18节说，神造世界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故意的让它荒凉的，世界会荒凉是因为人的罪，但是呢，神说他这个造这个世界是要给人住，那既然这个世界被破坏了，那么神会重新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要让得救的人来共享。希伯来书2章5节就让我们看到，未来新的世界要给这些蒙恩的人来管理的。所以虽然这个世界因为罪被破坏，但神又为我们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了。那19节也提到，神拣选雅各不是没有目的的。神并没有向雅各隐藏他救赎的计划，神一再的让这个以色列选民说，神是公义的，是真实的，神跟他所立的约是不会落空，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当中说话，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之所以会以为说神好像看不到了其实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看不到神。所以神也说，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没有啊，我所讲的话是公义的，我说的话是正直，绝对不会改变。我讲的话不是弯弯曲曲我说的公义是显明的。假如说你们能够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们就看到了我的旨意是从来没有改变，我的这个所立的约，伊甸园的约也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这里呢是在提醒这些选民你们要记住，我拣选的你们的目的呢，是要做什么？要让你们把公义彰显出来。好，那再来20节到25节的，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说这个救恩要临到外邦了。20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偶、木偶、祷告不能救人的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要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这个是说那些选民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要有责任向外邦来做这样的见证见证古列的救赎是出于神的计划，是出于神的计划。不是那个偶像的那个作为所以在这里呢，要让他们自己体验他们为什么得到救赎，是因为神早已经说了要借着古列来救赎他们。 那22节呢，这里就特别强调一点哈，所以说这个见证的目的就要让地级的人都能够知道了。所以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也没有别的神。这里已经把救恩呢延伸到世界各地的人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完成救恩的时候，刚开始见证当然是犹太人了。犹太人他们的见证基督的救恩。那想不到这个救恩到后来会扩散到地级去。那23节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这个我是指神在说话，说有一天呢，你们会看到，说我说的话绝不会落空，我这个公义绝对不会没有效果，到最后世界各国人要向我跪拜。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2章。腓立比书，第2章，第10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所以你看，保罗其实他是引用了以赛亚书这段话来讲到。后来世界末了，世上所有的都要向耶稣屈膝跪拜，称颂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23节，以赛亚书的45章23节，这里的我神，神是谁？当然是耶稣嘛。所以现在外教会他们就不了解这一点了。他把神放在时空之下去看，才会有三位一体的观念。其实神不在时空之下，神在时空之上，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怎么说耶稣是神？为什么说耶稣也是父？因为他们在时空之下，他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跟腓立比书来对照说，神这样说，结果这个话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这个救恩一方面要临到世界各国，但是最后我们再看25节。25节，以色列的后裔，我们先看24节，人若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若必跪向他，反向他发怒呢，必致蒙羞。这个是蒙恩的人都要来见证公义能力都在乎神。所以我们得救恩的人，我们能够大胆的来见证神的公义。那后面提到25节，以色列的后裔也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公义，并要夸耀。所以这里的以色列的后裔也是指的现今的这以色列人他们到最后也知道唯一得救的道路在哪里呢？在真教会。所以幕后以色列人保罗讲得很清楚，一定要归向真教会才能够领受这个救恩。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古列实在是一表的这个主了哈。主他成为荣耀的仆人，做了最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呢？真教会呢？也应该要了解到，我们现在也是扮演仆人的角色，我们要来见证，这个神的荣美，神的救恩。所以这个45章啊，先谈到神拣选古列，然后借着古列的事工，来指向，来预表。幕后这个救恩要扩张到世界各地去。这个是45章的内容本身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以色列他们虽然被掳归回但是这里提到说他们要得到永远的救恩。那这个不是指那个旧约时代那一次被掳归回的事情，因为这个事实要延续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有几个重要的字眼，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预表。所以从那个17节那永远的救恩，还有24节、23节那一段话，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新约做了美好的解释。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 这个以赛亚书啊，就是用被掳归回来当作影子，来指向幕后的救恩啊。所以读这个先知书，这以赛亚书啊，其实他都一直在告诉我们幕后真教会要扮演什么样角色哦。所以有时候一直仔细的看，会激励我们的心，知道说真教会啊的这个角色啊，神一定会来帮助我们扮演的啊更好啊。那我们呢，这个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46、47啊，我们以后再讲哈。这个比较简单，46章谈到那个信仰上的巴比伦，47章呢讲到政治上的巴比伦啊，刚好跟启示录里头所说的那个巴比伦啊的预言没有两样。哦，那你预言到宗教性的巴比伦跟政治性的巴比伦，那以赛亚书这里也是这么样的预言。哦，所以这个新旧约圣经啊，很多都是不谋而合啊，是很奇妙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那你们再看看那个讲义嘛。哦，那有什么问题，我们以后有见面呢，可以再来彼此来讨论啊，一起来祷告。